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之至菩提归，为所修十道诸资粮，为利用其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之至菩提归，为所修十道诸资粮，为利用其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之至菩提愧，为所修十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关照自心，每一次的时候，其实，或许内容讲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很重要，但是，就是发心更重要。发心就是决定，你的一个人生的方向，所以说，修行的一个方向。如果这个修行的方向，问思修的这个方向上面，这个品质不对的话，就开始的时候没有矫正的话，可能会有就是延续性的那种的，就是限定延续性的。你这一堂课乃至于后面的一些课当中，当然人的心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你的发心还是就是无记的状态，没有特定的发心。或者是也发心，只是一个世间法的一个心态，或者是说有一点点点的这种恭敬心，或者是有这种观待三世因果的心，如果有出离的心，有大悲心、菩提心这些上面呢，甚至在这个前面呢，我们说，听课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听到禅修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不小心把麦克风打开了以后，还在里面大声说话呀，怎么怎么样？这样的听课，我觉得还是尽量不要听好一点。那样的话，对你自己好像感觉这培养这种的一个习气，说修行的一个态度呢，就是非常随意的。然后好像，当然你如果有很有恭敬心，但是内心当就是偶尔有一点事情呢，或者是。就是没有时间，这样的话，那这样听也是一种的听法吧。但是如果是纯粹有时间，但是你自己很非常随意的话，也能够静下来，有时间就是坐下来，但是你跑来跑去，然后跟人说话接电话，一边玩手机一边听，那样的话，就不太好。所以还是自己，一般的基本的那些，听课的。时候应该有的一些，就是心仪、位移，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应该有的一些，基本的规矩吧，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听课的规矩，也可以理解成这个就是一种树立这个修道的门槛，所以这个上面的也要需要多学一下，然后再来听课可能是好的，不然的话，我们习惯了某一些的习惯以后，持续会带领下去这种的习惯，最后就是所学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品质上面就不好。就是你分神很厉害的状况下，包括你禅定的时候一直在说话，一会儿起来，一会儿又坐下，一会儿又跑起来，这样的话，这个品质肯定好不到哪里去的。所以又花费了已经牵了半个心，半个心不在啊。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既浪费你的时间，同时呢，好像就是修行上面的那种串习又养得不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些情况呢，所以我们说每次都要观察一下自己的心啊。如果带着一大堆的烦恼，白天的一些事情的话，这时候就是有时候甚至可以念几遍这个白字明呢，这样子的方式来就是开始。就是把烦恼和宿念全部断一断，然后静下心来，然后听， 这个课，然后如果你要睡觉的时候也一样，把醒着的时候的很多这些，如果你睡觉之前看恐怖片，看这个枪战片，然后再睡觉，可能晚上多多少少会受那些破坏性的那些景象的这个影响。所以或许有些人甚至梦里面很多梦已经忘了，但是细微的信念上面都是跟之前的那些景象有非常多的关联的一些心思在一直在运转整个晚上。所以说在不论就是晚上做回向和忏悔这些都有它的一定的用意，说就是把之前的理顺一下，关照一下，然后做的不好的做忏悔，做的好的当然做随喜，就是自己要有一种修行的上面的一些热忱和欢喜心。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尤其是有一些观想非常有力量，然后得到心灵得到一种平静净化，然后就是有一些错误的话得到下一次的改善的一种的心。所以类似的就是晚上再睡下来可能就睡得也比较安稳了，然后哪怕是做梦的话都在其中呢，就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甚至发出利心修慈悲心行这个利他的事情。在这个如果你习性不好的话，做梦的时候还在做坏事，还就是怎么样欺负别人嘛，还伤害就是其他人那样，或者是总是好像其他的亲近都是对你不利的，都是在威胁。所以这些上面呢要观察平时的一些习性。所以一堂课听的时候也一样，前前后后没有听课之前听课后有所回顾观察这些上面，就是自己好好留意一下。所以我们就是这个上面的转苦乐为道用，或者转苦乐为菩提，这个乐之清净当被你嘛的开始和作品当中呢，我给大家再一次稍稍提一下，就是这个当然本质上面来讲最大的烦恼的转化的一个心，心的最终的就佛法的一些最根本的就是通过悲智来修行，整体上面来讲。所以尤其是一种利他的心，有超过自己更崇高的目标。如果说人身为一种怎么讲的，没有什么崇高的目标，只是为了自心这就是为了自利这样子的话，那可能就是你的整个人生的目标缩死在一个这个范围里面，所以很局限的一个范围里面。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有崇尚的一些比如更高的一些心发心了，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就是方便善巧抉择以及这些都不同，都有很大的这个不同。如果只是希望自己一个人离苦得乐，那当然也是有道路，但是你希望众生离苦得乐，首先有些我们所说的有些人切入佛法的这个道路的因缘不同，有些人可能看到生死的这种人生的脆弱吧，生离死别这些就是随时随刻发生，所以就是有些人说走就走了，不在了，然后他可能心里面留下一些反思，这样的一些方式。有些人呢，经由自己的智慧和心理推敲以后，觉得的确是生命呢，心识的这种流动，它的延续会就是理论上面能够延续到未来世，所以作为这种可以说某一种程度上来讲，就是无限的一种成长延长，就不论是轮回堕落轮回，它也有无始以来的这种的流转，然后那甚至解脱以后有这种度众的事业，就是无边际。所以说把平时的观察到，就是说其实可以就像 怎么讲呢？就是说把一瓶水，你比如说，然后就是放在或者一条河或者一瓶水比较浑浊的水放在那边的话，最上面的部分呢越来越清澈，然后中途呢越来越可能就是浑浊泥巴越来越多，最下层变就是泥巴最多。就像我们说黄河长江水也是这样子，如果你去源头每隔可能就是300公里或者去一次水这样的话，慢慢慢慢就是污染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末就是越下游的时候可能工厂和生活污水垃圾倒的越来越多，所以越来越脏，然后你把这个就是竖起来编排的话，可能能够看到整个河流的这个污染的不同的这个清澈的程度。所以我们所说的六道轮回当中呢，就是所说的这个就是三善道三恶趣的细就是不同道的这个程度呢，如果我们做一些类似的清净与不清净的这种排序的话呢，可能是三善道尤其是越清净的一些地方呢那就更好。所以说所以说我们肯定如果这个不清净或者是污染代表痛苦的话，那谁也不想有那么多的痛苦，谁也不想就是生活在这种污染越来越重的地方，所以那可能就是有一种的离痛苦得快乐的一种的愿心。那我们所说的人生，有些人会想说我得到人生以后我并没有觉得我要去哪里啊，或者是就是要就是追求轮回以外的更大的成就出世的功德这些。我在轮回当中已经就是没有太大的挫折呀，生活幸福物质充裕，所以我喜欢这个人生很而且我们所说的喜欢这个轮回的经验，就是作为一个短暂的人生的一个经验来讲，所以我们所说的就是五毒啊，五毒实际上是有比较怎么讲刺激性的，所以你我们所说的那种就生活当中什么要有激情啊怎么样，是事件当中都宣传这种的东西嘛，那事件当中有这种激烈的那种的就是心态，所以贪有可能引起你的激烈的情绪，嗔有可能引起你的激烈的情绪，竞争包括骄傲和嫉妒这些都会引起来的。所以这样的话在这个里面都有轮回的很多版本的这种的故事，那一旦着迷或者是一旦形成很多文化，一旦形成某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是各种层级，或者是说类似于就是习惯玩这个游戏各种各样的，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你被带入进去以后你又就是陷进去的这种的可能，这、就是在这个罗真经达美尼玛的这个尊者的这个开始里面也有嘛，说有无尽的这个散漫的轮回当中有很多种，上一次我们提到各种各样的职业被一些吸引，各种各样的娱乐被一些吸引以后，我们可能就荒废了这一辈子，这辈子可能几十年就耗进去了，不论是喜欢打麻将喜欢某一种的运动，或者是立志于就是冒险也好，或者是就是时间做生意或者是就是年轻人喜欢打游戏比赛或者某些，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可能被蒙在这个轮回的这个游戏里面呢，并没有再有更多的心和力和因缘呢去了解说我们到底处在什么样的状态。那时间当中再顺我们肯定会遇到某一种程度的这些即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有各种的迷茫各种不舒服不痛快的事情。没有，即便没有就是大的那种的疾病呢，很多就是战争灾难这些没有面临的话，还是因为无明，我们不是说苦苦辛苦坏苦当中的辛苦还有变异的这个苦，这些你逃不掉的。那生老病死的这个大的，你整体的也逃不掉的，其实苦苦上面也逃不掉。所以说 那这样子的话，即便是没有发生在这几年，也许会发生在另外的几年当中，去下几年、下十年当中。所以这些呢，所以我们如果学习佛法呢，就是说可以给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生命的答案，或者是说解脱与迷乱，就是彻底的离苦得乐，以及如何去走上成佛、解脱、觉醒的这条道路，那就是说彻底不是一个怎么讲呢？低层次的，或者说部分的这种痛苦转移的一个方法，而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最终来讲，所以这个是解脱道，所以对这个应该说有一种的基本的认识，这样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是说转痛苦和烦恼为菩提道，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佛法的这种方法。既然我们在轮回当中，十五贪嗔痴五毒以及这种激情的这种卷入这些当中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运用，应该怎么去阶段性的改善，然后最后来能够驾驭这些世俗当中所呈现的所有的这些外在内在的镜像出现的一些情景，应该怎么去用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观察，以及什么样的立足点去修持，然后把它转为最好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所说的最好的结果当然是解脱觉醒的这种就是彻底转换，不再沦落于各种重复就是产生烦恼，重复陷入不同的这些轮回道中的这些然后最终来讲，就是用现成的材料就地取材一样，可以把它变成成佛的这一条道路。那我们要彻底避免所有的痛苦，来寻找世外桃源呢、一下子马上要跳到人间的这个净土，或者是佛国净土的话，那这个方法其实就在你现在的这个基础上面，你不需要就是逃离去某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大体的一个内容。上面我们说把苦痛苦转为道用，快乐转为道用，里面呢这两个都分世俗地和圣意地，所以第一个是世俗地的当中的痛苦转为道用的部分。所以因为作为提醒，也是大家可以就是平时的修行当中呢意在的这种思维，所以这个上面呢简单的我给大家就说一点。所以世俗地里面呢，就是说我们的习惯如果感知伤痛的话，小问题也会变大，所以这个习惯我们是倾向于哪一种的习惯，就决定了我们的快乐痛苦的这个放大的程度。然后所以一个方面是了解说苦乐只是一种的就是感受，一种的心态，一种的心里面的一种想法嘛。对这种苦乐的感想呢，就是他的自信是什么呢？这个自信就是说你是习性的一个产物，是自己的习性的一个产物，所以你可以有没有你有能力就是把握这个痛苦和快乐呢，就是自己所感受的，就是转变你的习性，你将转变苦乐。以它的大小也取决于我们的这个串习的这个程度。所以我们所说甚至肉体上面都有这种的训练，就是说如果你既有训练了以后变成了一个比较身体比较精打，比较有抗打击的这种能力，那可能就是对别人来讲不太容易承受的一些身体的冲击，对你来讲就是没问题的，你已经有这方面的训练。这当然不是说心态上的，是肉身上的，就是肉身上面，仅仅是肉身上也有这样的训练，就是可以有更大的这种抗打击的能力。所以心态上面的话更是如此，就是说你感知的这些事物本质上面，它的就是利弊于好坏， 往哪个倾向去，往哪个方向去思维，来反射你自己的这些认知呢？主要是心态，所以当然心态取决于各门上面取决于心态。所以，但是我们如果忽略了这些取决于心态和想法，而一味的想这些都是外境上面的因缘上面的外境的对象，这是这个事情是这个事情的错，是这个人的错。乃至于一基本有这方面的因缘，但是我们把它理解成一种就是对抗性的，理解成一种具有破坏性，所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处处跟自己作对一样，跟其他人作对，跟好像就是说到处变满了处处为敌境的这种状态，所以说。我们内心当中呢，稍稍应该就是了解说自己的心态和想法，以及理解怎么样去处事，所以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想这个已经不是我的责任，这个是其他人的问题，所以我们生气的话，可能这种负面的能量也好，破坏性的这些因缘也好，可能有更大的空间遍布与你的这个互动的经验当中。所以说根本上面是外在有没有因缘，当然我有外在的因缘，这个没有被否认。但是外在因缘的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就像你自己的经验需要有个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对境嘛，就是跟进式的这种的投射。所以，但是不要忘记你自己的那个内心当中的牵引的方向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常常人忽略了就是自己心的作用而去。只关注于外境的话，可能会受遍各种的这些痛苦，所以这个需要一定的就是经常的观察和分析的能力，因为最终来讲，你所感受的一切都是你自己在这种编制和你要驾驭你的心，还是被这些情景所牵引而承受很多东西，是跟自己的心有关系。所以说，当然这个上面也说的，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修行佛法而避免逆缘和障碍，这个就是说，并不是说从此以后一帆风顺，什么事情都什么矛盾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其实现象当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就是这样那样的顺逆的这些因缘嘛。但是说，如果一个人能把它转为道用，或者是不成为修行的障碍。没有变成离苦得乐的这个大方向上面的，就是就是偏离这个方向的这种障碍的话，我们说的就主要是这个，说它没有使你就是远离解脱道，那远离这种离苦得乐的大方向，就主要是，所以这为此呢，就是我们应该就是接受既然它。就是一些因缘呢，一些矛盾的现象本身就是在现场现象世界当中总是能遇到，所以我们应该接受这种的心态，以就比较开放的心去面对。然后呢，至于说如果用正确的观念去引导的话，其实我们发现其中有价值的，看起来有些可能有些不喜欢的东西，其实它很有用。我们不是说就是所有的材料原则上面它根本就是它是有价值的嘛，所以所有的经验其实是就是你会善用善于观察的话，其实是有意义的，你可以把它导向有意义的方向，所以以某一种就是法药和这智慧来引导，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转变对痛苦接受痛苦直面痛苦的这种态度能够升起来。所以不愿意承受痛苦，我们就简单了，这以前已经就说过了，所以不愿意接受痛苦的这个上面呢， 所以说，简单的就是二分法一样，是痛苦，就是害怕痛苦，所以不接受。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不接受的这种的心态，这个不接受，那个不接受，很多越来越，不接受的越来越多的话，好像就最后被各种，就是你所畏惧的不接受的事情包围，好像这反而制造了更多的这种痛苦。所以我们说，如果你能够更加敞开心去，就是去直面这些事物的话，其实没有那么恐怖，所有的经验 所以说，用一种基本的原则性的这种的方式，像吉田菩萨讲的一样，如果事情可以承办的话，那就不要额外制造自己的那种痛苦，你就可以直接去解决问题。如果解决问题已经远离了你能解决的你能力范围之内，然后其他的额外的这些就是怎么讲呢？烦恼也好，这些也没有什么帮助。当然，这个就是原话，你们大家都知道，所以就不用说这些。所以我们所说的，刚才说身体上的训练是自己逐渐的强大一样，心的训练，如果有一些愤怒啊这些，你仔细去观察的话，你发现其实这些愤怒这些没有那么可怕，或者你把一件事情看得很严重或许是什么这个纷争，有一些具体的利益之争呢、名誉之争呢、很多这些上面。但是你转心过来想一下，其实这些也没有那么怎么讲呢？就是如此，应该如此脆弱，如此沉重，这样子，你可以发现，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心里面的那个泡沫一样的一些念头。如果你能够有，稍稍，就是把这种很多念想的气泡啊，气球一样的把它扎破的话，其实大家都可能很多事情都自然迎刃而解了。所以心里面的这些观念狭小的话，是一个人愤怒、紧张，就是手舞足蹈，各种言语失态，种种都可能发生。但是反过头来想一下，原来的点在哪里？所以因此，就是引起的一系列的过失，看起来很滑稽，或者是很怎么讲呢？就是讽刺的那些现象，所以出现了以后，你反观这些现象的本质，然后你能够轻易的去，发现就是你有再有更多的承受的能力，所以不再如此的这种轻薄或者脆弱，痛苦稍稍隐现的时候，不会使你就是如此的痛苦或者敏感这些上面，所以 就是说。如果简单的把事情归类于外在的，以及这个痛苦有它的真实，这样子的话呢，当然会引起，只是一味的只有负面的这个作用的话，那我可能就是只看到了这个角度，所以会力争了，然后会拒绝，但是你看到事物的面相是多面的，可能每一件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实际上，你发现有可以使你更好的这个潜在的这个因缘在里面，使你更加的就是能够获得世间和出世间的功德的这个因缘在里面，那这个角度又不一样。所以这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说简单一点，这样好一点。所以。以这个欢喜心，面对痛苦，所以除了接受痛苦以外，而且以欢喜心接受痛苦呢，就是说，它能够让我们出现。为什么说痛苦有价值呢？就是它能够让我们有出离心。那出离心何等的重要啊！人世间不是好多都是因为放不下，所以产生的就很多很多的数不尽的痛苦嘛。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种，就是放下这个好坏的 种种的这些过去的经验，就是往前走得更好的一些方向上面做一些努力。那这样子的话，很多人就是因为纠结于特定的一件两件事情在过去，所以就是会影响到他的未来，或者是来自于生生世世。那这样子呢，多没有意义啊，因为它是负面的，你应该就是越早放下越好。不过忏悔也是这个意思，及早忏悔比晚忏悔好，这个方面的这种教导很多嘛。所以那你忏悔了，你自己放下了，大家也就没有什么那个问题了。就是其实根本上面你心里面的埋怨或者是愤怒这些放下以后，就相当于全世界的这种就其他的这些因缘当中也放下了。就像我们所说的，如果一个人就是心态上面产生菩提心的话，他的那种即便其他人没有同时给你发一样的菩提心，但是因为这个功德呢无量无数，所以一样，你如果一个人就是修这种转念忏悔对治烦恼，那这个一样相关的这些过去式乃至现在的这些痛苦以及将来可能形成的这些都负面都可以得到避免或者是转化。所以说呢，就是说修这个，因为痛苦修处理心的例子很多，有很多世间的人真实的这种的例子，有些不愿意经历这种因为战争因为饥饿，有记得好多法师好像都曾经有些是军人怎么样，他们厌倦了这种军队的生活。像以前的那个南海上师是吧，不是，还有叫什么钦定上师，还有这个深严法师，好像他们都是以前是军人，后来就是军旅生活让他们明白了生命不能往这个方向去用，然后可能在那边就是要执行很多这种紧张的斗争式的那些，他们不喜欢吧，根本喜欢和平。有一些是王室的这些纷争啊，这些看不下去，或者是他们本身不喜欢那些权力以及种种的这些上面，所以出家的人也很多。所以或者是有些是世俗生活当中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挫折，面临一些，然后从此以后有些是有世仇，有些是有精神的一些问题。所以当时可能那一刻当中每一个人的这种发心呢，马上第一刻不一定是说普度所有有情众生的这种发心，但是他越了因此就是注意到，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些人只是看到一次的这种其他人的死去，参加一些人的葬礼，然后他可能就是在寻求某一种精神的道路，或者是他们去另外一个佛国，就是佛教的社会，或者他接触了一个佛教的朋友，然后他可能就以前的那些观念就变了，有些人也许是排斥性的或者是远离性的。所以这些呢某一些是这种正面的，好像就是看起来好的因缘，有些是看起来是逆境的，这些因缘呢就是转变了。所以然后说因为痛苦然后就是得到皈依的这个部分那这个当然也是有这样子，就是说有些可能就是遇到一些自己没有办法解释想不到的事情的时候，可能也许会皈依神啊，皈依鬼啊，或者是甚至可能就反正各种都有吧，可能但是应该说从就是跟佛法有缘的一些人来讲，他们可能就是经历过一些痛苦以后呢，就是可以把它变成一种皈依的因缘。所以当然在这里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训练自己的处理心，训练自己就是有更虔诚的这个皈依啊，就是你已经皈依了，不在这个就是门外的这种的状态。所以说你一想到说就是佛法僧三宝这个是一个完整的修行的道路，所以我应该就是更加的 去了解到底是这个怎么讲的内容，法的内容是什么，佛究竟成佛这个上面的道理如何存在，然后呢请教这个就是僧人呢，或者是就是善知识去了解，所以这个也可以趋近于这个三宝的这个方向。然后痛苦对治傲慢，痛苦净化这种恼害的行为，所以这个也是一样。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更加了解因果呀，这些是之前的一些课程内容，所以我可能就翻过去。然后运用痛苦发现行善之习，运用痛苦训练慈悲心，运用痛苦去珍视其他人的这种就是应该去照顾其他的人。其实有些人就是有经历痛苦和没有经历痛苦的人的这心态上面也会不一样。如果经历痛苦然后有善的智慧的引导的话，你会变得比较善良，来走向一个正确的道路。如果没有智慧的引导，你只是经历痛苦，也许或许对很多人没有太大的这个启发。但是需要有一种怎么讲呢，更进一步的一些引导。有些可能经历痛苦以后，他就是自己很不容易，以后很愿意把这种痛苦转嫁给其他的人，就像老兵什么欺负新兵啊，有什么怎么样的，就是然后他自己经历了一些之前其他人的伤害，他要把这个情绪转嫁到其他人身上，那种那就这种就有问题的。所以需要一些引导。所以这后面基本上其实每一个部分呢都有需要认认真真的训练才有意义。就刚才说的这些部分呢都需要慈悲心呢，对痛苦的价值的了解啊，这些上面都需要进一步的训练。所以如果是只是说快速的读一遍，就是扫描一遍，就眼睛快速的这种扫过去，那这样的话可能就这个帮助是很有限的。尤其是遇到种种的事情的时候，然后要自己就是内心当中一尺都不容易，更不要说是就是能直接能够经验到这些，做到这些方向，那要下决心。修行当中可能就是一些理的话，一个是要记住，要理解通透了，然后进而一步就是要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尽量去实践，这样的话你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修行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说痛苦困境就变成我们的羞耻的助缘，然后自己也很喜欢，这个肯定是一旦你有这个能力啊，能力接受痛苦而且善用，甚至就是以这种这些因缘出现都是对你来讲你有一定的经验，就是自己的这种真实的经验来就是支持的时候，它会就是变成一个喜悦和热忱，非常就是自己很喜欢。然后这个是我们所说的不断的把它熟悉训练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乃至于能够给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那以及修道出世的功德，就是世出世间的安乐当中呢，都就是带来很明显的这个效果和转变。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在这里都执行道明尼玛尊者他写的，就是我们如果习惯了这种所谓的痛苦转化成有意义的修道，帮助我们就是积聚善根，乃至于就是更快速的成熟这种修行，所以脱离的六道轮回，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有点像喜欢吃这些比较麻辣的口味的人呢，就是他可能就是五味杂陈的东西，就看起来就是从口感上面来讲，这些都能够接受。所以说我们面对一些人间的这些就是所谓的逆境啊，这些有一点像喜欢吃麻辣的人把它当做一种美味，把这个麻和辣 的过程当做一个美味。实际上，从一个可能婴儿来讲的话，也许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情况下，你给他放那么多辣椒和麻椒的话，可能他就或许就非常不喜欢，或者是就是苦乐的感受这些非常复杂的话，他就，但是。所以，当然呢，我们所说的这个里面，这个豆蔻和胡椒这些里面呢，有一些是那种比较味道比较古怪而已，它不一定是麻辣的，像有一些里面有甜甜的东西嘛。我们上一次已经说了，这个就是黑白红绿的这种的，还有草的这种肉蔻啊。还有一些是有金银花这些泡的，以及当然就是胡椒的话，一般都是比较怎么讲呢？一般的小孩子这些不太喜欢，只有那种，但是里面也有甜的东西，所以罗老师，这个。所以在之后的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所以如果我们对于那些一般的经验当中的一些不安呢，就是基于我们的信念的转化而能够开解，能够超脱，乃至于对身体的一些病痛，这些也是因为我们的信念，和一些。就是怎么讲呢？身心的一些全方位的照顾下，那我们会变得不同。就是对于病痛的这个痛苦的就接受度也好，或者是说疼痛的感受的程度，这些也因为心态而不同。比如说，我们同样是身体可能某一种的隐隐作痛的，但是我们睡着了以后，可能意识不是那么敏感的时候，可能。就是睡过去了就忘了头痛的那些，就是比较粗大的意识很敏感的那个部分，就不再那么明显了。所以一样的，曾经有一个人说他肚子痛，肚子痛的时候呢，就是说别人问候以后给他这种照顾以后，他的感觉降低了痛苦，或者是说。本来很痛苦，好像肚子哪里就是晕车啊，怎么样？晕车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些险情了，车子好像就差一点翻车，突然一下他的晕车也没有了，就好像就是一度共度一样，好像不在，就是一下子不晕了，反而觉得就类似，或者一个人本来有某一种的疼痛，如果他有这个就是好久没见的朋友啊，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人啊，怎么样出现的话，就面带笑容这样的，可能他。痛苦又降低了，或者是以前有一个人在这样说，他肚子痛的时候，他跟着一个节奏，然后就是奏一个乐，或者是吹一个口哨，或者是反正就是甚至去哼唱嘛，一些某一种，就是他慢慢慢慢哼唱的时候，那个音乐比较，可能刚好符合他的口味吧，所以他就觉得这么一弄，我的那个痛苦又降低了。所以以前也有这个，就是利用图画呀，或者是音乐呀这些来减低这个痛苦的指数，还有一些是那种转移注意力的，另外一些是就入禅定的，肯定入禅定的是比较最有效的一些方式，所以这样子能够克服的话，就是扰乱我们的心的各种各样的。身体是如此，心也是如此。很多所谓的各种的障碍，各种的不喜欢的那些情景，也能够既有个人的心的这些信念的训练，然后有转变。比如说，对一个坐牢的人来讲的话，如果他特别极其讨厌，就是抱怨，非常感觉非常的不公。就他被就是非常不喜欢那个地方，很拒绝的话，可能痛苦就会增加。这个是很多人有的经验， 说刚开始的几天是在牢狱当中的讲的话，就是大家都最疯狂的时候，一会儿乱叫乱踢，这样什么都有。那时候是最不接受的时候，也是最痛苦的。然后心态上，那是当然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嘛，就慢慢慢慢就心就沉静下来了，不是主动的训练，但是被动的被静下来了。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没有那种的特别强烈的那种排斥的心，就是慢慢慢慢有所适应一样。所以对一些尤其是一些修行的人来讲，以前他们一些法师，比如说有一个法师是拉卜楞寺的吧，他也就是说曾经就是他坐在高高的法座上面讲法的，然后被四方信众所这个恭敬和这些就是戴顶捧着这样子。但是后来呢，因为就是社会的大变革这些以后呢，他们尤其是这种法师们，他们受了更多的那些一层的苦，就是说有些是可能是故意要就是羞辱他们的这类，然后有些呢就是专门给他们的工作就是掏粪的，就洗手那厕所里面的那些，要以前的时候是用那些做肥料嘛。但是这个法师呢，他后来写了一个自己的传记，那时候讲，他一下子刚开始的时候，他也了解其他人的用途嘛、意图嘛。然后他想了一下，其实我应该怎样去做？他说，这所有的先前的这些像好，这些应该是最怎么讲呢？实践教法的最珍贵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些机会，他也一辈子遇不到这样的一些工作。所以他就想到这，刚开始的时候只有点拒绝嘛，但是。一想到一转年的时候，他呢就比其他人更积极，他就是把卷起袖管了、裤管了什么这样，然后就是跳到，就是淹没差不多大腿的那样的粪坑里面呢，就是很积极的干活。然后他也心里面的那些那种障碍移除了以后，就是干活干的还是很勤快，然后也不觉得就是非常的痛苦呀、不拒绝呀这样子。这个，法师的书可能好多人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如果想看整个传记的话，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很多事情呢，就是类似的，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从痛苦转为盗用，整个就是它的基础就在于说，扭转了我们拒绝痛苦的那个心，就是，就是说，所以甚至后面不是讲了，就是有痛苦，如果。就是迎来自然，就是因缘释然就带来的时候，他还就是求之不得这种的欢喜心，所以说如果是让你只是一味的痛苦的话，那个这种的笨拙的方法呢，或许会迎来更多的烦恼，或者是围剿带来一种的就很复杂的，所以或者是变成打击我们的信心和扰乱我们自信的这个。所以这个需要，有就是没有能力去把它做到从痛苦转为盗用的这个心，所以以前也有一些人可能，因为降的法就是说皈依佛法僧，应该是说立马现前很多快乐，从此以后再也不要遇到痛苦，这样以后稍微生一些病呢。或者遇到一些不测的话，心里就怀疑说，那这个皈依到底有没有用啊？我修行是不是就好像方向是不对的呀？那我这么勤快的念经呢，怎么样去供佛呀、礼拜呀，这样他怎么没有保护我呀？有这种的想法吗？这个就是之前我们所说的佛法当中所说的，就是没有障碍，只是说任何现象都能够变成趋近于。解脱道的这个道路的话，都是有意义的，都是善缘。如果我们的不善的因缘的话，就是从轮回当中也许是不善的因缘，但是对解脱道来讲是善的因缘。所以从这个长期来讲呢，应该也是善的因缘。作为我们所说的，就是有一些是 凡夫轮回道的上面呢，过程是痛苦的，然后这个因为过程是痛苦的，把对境呢外在的痛苦不接受的这个努力呢，最后发现并没有脱离痛苦，反而是结果就是积累了更多的痛苦。所以有些呢凡夫的做法就是说，过程或许我们既有自己的努力避免了一些这种的痛苦，好像相对得到了一定的安乐，但是这些并没有解决它的根本的问题，所以长期来讲还是陷在痛苦里面。那修得道的人，修行的人呢，就是或许有些人理解说，哦，这个过程是就是直接从肉身和感应上面感上面来讲，好像是痛苦一样，但是我能够接受，所以最终来讲，它导向一个安乐的一个方向，就是好像把痛苦的这种就是木柴呢燃烧以后，就是获得了这个温暖一样，最后。或者是就是修行更好一点的，就是把整个过程也理解了，它能够带来安乐，所以把它不仅能够接受，不仅能够是就是怎么讲呢？接受，而且很愉悦的，和甚至是主动愿求式的那种接受痛苦，所谓的痛苦这种的，所以最后呢，就是及早的获得了安乐，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差别就是态度上面的一些差别，舍弃了丝毫不愿意受苦的态度，以欢喜心去面对痛苦，就是培养这样的心，然后如同前面说的，以此来就是建立更成体系的出离心、皈依的心、对治傲慢、净化烦恼以及诚信因果，就是能够造善的因，增长慈悲心。以及修持自达交换，以及实践广大的这种菩提心的，就是菩提愿心，就这个内容。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是说坐间呢，就是向三宝祈祷，然后请赐给我不幸和障碍，让我有能力增益修持之力，让我能增益修持之力。然后保持一种愉快虔诚的心态度面对一切，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开始的时候也许大家闻思的时候觉得很有热忱，很喜欢，但是如果后面没有紧接着一部分的这种，以这个禅定去内化，经过思维以后去就是调理清明的清晰的方式来就是修行，尤其是如果条件更好的话。应该初期的时候在静处修行，不受俗念这种的世俗观念特别强的一些朋友的劝言呢，说你不应该这样，怎么怎么样，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些就是轮回的一些观念，增长坛城的某一些习气给你，就是加强这方面，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意思是说我们既开始的时候就是直面接受痛苦以及了解痛苦的价值。这个时候如果不稳定的时候，你有朋友或者是有这些世间八法的心特别重的这些朋友出现的话，可能会干扰你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方向啊，或者是说障蔽心性哦，就扰乱就是心。所以其他的我们所说的一样，如果我们不把这种的修行当作很有意义的，就是很重要的。我们所说的，给予我们从来在其他地方没有找到的那种的修行的之路，最终能够解答所有生命的问题，这些上面的一种这样子。那这样的话，我们世俗的习性、各种思考、记忆及情绪呢，会延续它的一种轨迹，所以会把我们拖累于继续在轮回当中沉沦。所以说，在这个上面呢，就前期的一个阶段呢，就是稍稍有闭关的时间是最好的。所以坐上的修行以及坐下的时候呢，就是稍稍超越放下，这种不迷失在这个世间爆发的心态当中，然后。单独去训练的话呢，这个效果就会非常好。 所以结合一些就是施生法呀，就是某一种的慈悲心呢，舍己为人呢，就是稍稍就是断或者是就是我执私心这样的一些修法的方面的加以配合，加以这种配合。所以如果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内外的这些一些障碍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进一步用教法来引导自己的知见，然后以及就是逐渐的修行熟念逆境的功德，而把它视为是最佳的这种修进，然后乐于接受，令人就是喜悦这样的一种心态去做。所以我们上一次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举例来说，我们上一次好像读了总而言之那个地方，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让不让自心受到不幸与痛苦的影响，还要在这些事情中汲取自心的安乐与平静，而我们所需要的便是将生病等之类的内在问题或竞争鬼神八卦丑闻等之类的外在问题，内在和外在的看成是既让人讨厌又让人感觉不好的事，而就是说而要单纯让自己熟悉于将他们视为令人愉悦的愉悦却快乐的事。所以这个前面就是不让自己的心呢受到这些不仅不让自心受到不幸与痛苦所影响，还要从里面呢就是获得平静与安乐。所以说一般我们可以想到就是生病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修行的人不修行的人身上的时候，都会变成一种担忧，基本上来说。但在特定的一些时候呢，这个我们上一次说了，这个作者本身以前生过这个法师，就是很有成就很有造诣很有功德的人，但是在这个显现上面呢，曾经就是自己得病，然后他后来就教学很认真的，可能有些就是入心论这些都教了很多很多遍，他也就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或许有就是非常多，可能数字不好说，我就是有个数字在心里好像说，但是如果我说错就不好，所以就先这样。但是那个就是教导了很多的这些教法，但是后来呢就是身体生病以后，他去寺庙的另外一个地方比较闭关的一个进修的地方，在那边呢就是长期进修然后协作这样子。所以在这个上面呢，他最有很有发言权的一位上师，实现这种现象那一些。但是就如同我们之前所说的一样，如果一个人就是不造作的状态下修自他交换这样的一些时候呢，就是对于修行者本身就带来很明显的这个改变，心态上面。如果你的心是说这是一个方法，我要用这个方法，这样的话其实很难有什么太大的作用直接上面。但是你是比较真诚的，想要这样真实的去做的话，那个作用就开始呈现了。所以以前有人讲说，哎呀，生病了很痛苦，但是，哎呀，修了一下自他交换也没好起来的。那这种的意思说，他就是奔着这个结果马上，中间呢其实不是他真诚的修的一个，那他预先的设立了一个说，只要我好好修自他交换，我就好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心。所以 其他也是一样，我觉得这个修法当中，一切其实真诚的心应该是很关键。不真诚的心的话，那你可能佛法入心的这个门道已经掌握了。如果没有真诚的心，一切都为我所用所取的那种妄心啊，这种呢，心态的话，把它作为世间的一个技巧，然后说这样的话，就是。这种的心态不是在对峙我执，而是用佛法来增强我执，所以就是很困难。所以竞争者，神鬼、八卦、仇恨，这些也是。所以好多事情你放下一次、两次，后来就能放下更多次，后来就无所谓了。但是有些时候一次、两次、三次，这些起初的那些感受不容易放下。就事件当中也有嘛，打仗的时候这是比较恐怖的，但是有些人参加第一次战争的时候最恐怖，后来慢慢的适应下来，枪声、炮声都慢慢习惯了，就慢慢也就没有那么害怕，所有的都是这种熟悉，所以或许有些可能感情的争执呀，这些年轻的时候比较就冲动啊，比较真的激烈啊那种，慢慢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就是如果要就是男女朋友分开啊，怎么样？可能或许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力，所以这个也看人吧，看人的这种就是想法和感受。所以有些遇到神神鬼鬼也是一样，如果你晚上害怕夜出的话，可能第一天如果你要单独去野外就比较害怕，但是你已经走了一个月之后就有点慢慢的就不太怕了。所以就类似的，就是很多被别人骂呀，那些也是一样。如果也许你一个人骂你很不舒服，然后在那个时候有，在你很不舒服的时候有很多人突然骂的话，那你肯定就更不舒服，很明显。但是你就是肌肉训练一样，就是一个人、两个人骂的时候，可能你心里面就是不仅没有嗔恨心，反而训练慈悲心和宽容心。然后或许后来有很多人，就是入行论里面讲那样，即使你有被人骂的时候，你想到有人就是也喜欢你；如果你就是很多人捧的时候，你也有想到有人骂你，就是类似，就是即便是用相对的这些方法呢，也会有一种的平衡。乃至于说，后来你发现就很多人有骂的有价值的话，那你就是从中学习来改善。如果没有意义的话，他们所指的不是你的话，那可能你就能更能够放下了，因为那个不是你。所以类似的，心态上面的这种转变，现在不是有一些人互联网上面还有人求骂嘛，骂了以后就出名了，不骂没人关注的话反而是问题，所以制造很多那种的奇奇怪怪的那种故意制造的那些新闻事件呐、场景呐、那些偷拍事件呐、什么什么那种东西嘛，所以其实是很复杂的，所以。所谓的，他们已经可能已经超越了某一种，某这些方面的一些某一些部分，对另外一些人，他们就是，这些就是也许有一个人嘛，足以让他就是很痛苦，以及甚至可以制造事端了，乃至于自杀、杀他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心受到一些痛苦，训练，就是极其重要，就是在能够承受的范围里面的一种的训练，逐渐的慢慢提高一些品质。所以，尤其是有这种佛法的引导，然后令心成熟的这种修道上面很清楚的一些这个理由和道路很明显的话，那就更。如获至宝的，可以了解这些，你怎么去应对？为了达到这个境界，我们必须停止负面处境视为问题，并尽量把它们视为堆积有益。再怎么说，事情究竟是伤人愉悦或不愉悦，取决于自行如何看待。这个就是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前面的一个总结一样的。不单纯的把它归罪于外境和把它视为问题，而是了解到他们的这个功德问题的。然后这些快乐和不快乐的经验，其实就是根本上面是自己的一种感知感受， 就是你的感知，就正是你取决的这个方向，所以你要留意你自己在如何取。举例来说，一个人若不断思维，日常俗务，徒劳无益，随着财富和社交圈的扩展，他只会觉得越来越难以忍受。相反，一个人若把时间的事物看成具有意义和利益，他就会去追求甚至祈愿，让自己拥有更多的权势与影响力。所以，这个就是出世入世的这些修行串习上面的差别。如果趋近于入世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追求世间的这些豪华呀，暂时的这个安乐、快乐呀，瞬间的面子呀，或者是什么样的这种时间的这种利益、权势的这种影响力的这些上面很执着，非常重视。那如果你一辈子在一种就官场上去努力的话，那可能你会把这个看得很重，然后官员的级别的差别你看得很重。怎么怎么样，就是对于这些官场文化做很细致的这些思维研究，然后就喜欢就是这些派头啊，就做法呀这些上面的一些事情。所以，如果你是很喜欢钱财做生意的话，那当然有去这些类似。如果说你就以这种出离的心。无常的心去 训练，或者说你一种就是训练断舍离也好，或者是某一种的，这样子的话，那如果有些人其实他内心他是实践当中要接触很多人，比如说官场上、生意场上，或者是演艺界，或者是体育什么什么之类的，要接触很多人。但是这是他的工作，但是他的习性，他的这种自己的一些想法上面呢，并不是那么特别喜欢那种的社交圈呐，或者是各种财富利益的这些上面的那些各种做法。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他可能就会觉得，一旦就是吃饭呢，就是一天就是约着做这个那个，就会变成一种很痛苦的事情，不再是一种欢喜。增加权势和影响力的机会啊，就是求之不得，反而是一种想要避免、想要就是远离这个部分。乃至于如果你说修出世的解脱道这样子的话，你会想到说，如果当然你刚才一样，你能够运用这些，在每时每刻你都在以佛法的心引导自己，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景象。但是另外一些人呢，就是说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他又处理某一种的修行的一种愿心的话，他可能就会觉得他正在陷落当中，而不是在得到更多，他正在种下就是未来不看好的这种方向。所以我们所说的。有些人认为说，只看到这一辈子呢，当然会为这一辈子去做所有的努力。如果有些人不，这一辈子都看不到，只看到现在，那可能他会忽略将来。所以有些人可能就是为了现在而，现在即刻的这种愤怒、开心、不开心的事情而产生很大的情绪，然后毁坏自己的后半生。所以类似的就是，好像你需要。如果只关心这一辈子的话，你也要，虽然生命无常，但是你也要想到说，你在每一个生命的阶段里面，你应该就是如果没有死去的话，你应该怎么去做，应该怎么样去，就是走完这个人生。但如果你更关心、更了解，所以就是生生世世三世因果的话，那你的这种取决的面就不同了。如果你不仅是就是善恶三来世今生三世，而且想到了这种出世的功德，那就解脱和成佛的这个道路。那这样子的话，与凡夫和圣者的这些差别在你的心里面，然后你的取舍又不同。我们所说的，就是这种。 观念不同。如果我们说，就是不仅是就是心和身心的这种怎么讲，对个人的，和我们这样说吧，就是对个人的这种解脱和这些以外，你还有其他的，就是想要帮助其他的所有有情众生这方面的一些菩萨的心愿，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取决的这种和行为方式也有不同，所以这个就是说，川西目标和川西上面的关系，就是我们有什么样的见地，我们就会培养什么样的一些行为，然后所以见解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说要好好的去把痛苦转为道用的话，那我们应该有的一些状态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基本上一些人变得比较柔和文雅，这个在好多的或者是说就是和怎么讲呢，慈悲嘛。这个在就好多的这些佛法的开始当中都有，一个人就是自心，我们这样读下，以此训练自己。那么自心和性格会变得更加平静和更加柔和。所以心变得平静，被视为是一种功德。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说像我们仔细想的话，其实不是英文里面有 passion 这种嘛，就是好像我们的生活的话，你要有各种各样的很那种激烈的眼耳鼻舌身要打开，要充分的刺激这五官的这个五根的这个感官的这个刺激，乃至于就是五毒的那种的刺激出现的话，人才会就是类似于很激动啊，很那种哦，有些时候可能各种的喜剧这些都是这样子嘛，要很多演轮回的故事和演那种电视连续剧一样的，里面就要各种各样的酸甜苦辣，人生百味，这个当中呢就是高高低低起伏，高潮迭起，这样子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会有很多不断的有各种故事，所以你像讲的无巧不成书一样，就是演这些电影的时候也要具这种凑一些音乐，这个就是元素嘛，所以这样的时候观众就会相应于这种的节目，所以说就是心变得比较平静的时候呢，你的五毒贪心这些上面的嗔心这些基本上面就是阴聚的这种强烈的感受也会逐渐的就是趋于比较平和的这种状态，其他的也是以此类推。所以说性格变得比较柔和，比较有就是怎么讲呢，或许他你可以很就是还是可以会是一个怎么讲的，内心充满喜悦和就是这种的人，并不是说好像就木头一样那样的状态，肯定不是。但是我们所说的性格变得就是柔和，现在很多时候就是人的焦躁的心，然后就是内心的这种不安呢，这样冲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很言语或者是行为很激烈，言语行为这些越来越激烈的一个氛围就是形成以后呢，很多人承受更大幅度的这种更大程度上的那种的冲击和痛苦，所以大家都就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事情，应该有斗争啊，应该有怎么怎么样，其实实际上就是你看很多过去的历史也是这样子，哪里有扰乱哪里就有痛苦，扰乱越大痛苦越大，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就是藉由训练以后人心呢变得比较温和，然后第二一个我们会变得敞开跟且灵活，这上面呢就是说 因为慈悲心是最大的方便善巧，因为慈悲心你有很多这种灵活的空间也好，扭转的这个机缘也好，就是怎么讲呢，这种的因为慈悲的这种，尤其是我们所说的种种的善巧方便的这种大悲心的开导下，如果你的心会突然会变得比较柔和，如果怎么讲呢，你在准备再批评一个人，突然你升起慈悲的一个念头的话，你的那个种批评的心就会被融化。所以一样，如果你说对某一个人有排斥的心，但是你有慈悲心升起来的时候，就接纳度就增加了。如果你不欣赏一个人，但是你有慈悲心的话，或许你的那种怎么讲呢，容忍也好，或者是就是接纳度也好，或者是对别人的一种的关照，纯粹的一种的爱心会就是增长的。所以或许你觉得某一个人很造作，很就是假，很讨厌这样子，但是你又有慈悲心增长的时候，他变得可爱，变得怎么讲呢，很有怎么讲呢，正面的特质在你的眼睛里面。所以慈悲心其实是所有一些灵活或者是所谓开放的那种关键。当然智慧这个根本，但是这个在后面的那个内容深意的这部分有。所以我们会变得更好相处，所以易于相处这个也是很大特质。不论是跟任何人在一起的时候，跟看起来就是行为各方面都就是有过失的人相处的时候，你还能够就是跟任何人，跟小孩子，跟老人家，跟成年人，跟各种各样的性格脾气的人相处的时候，你都能够怎么讲呢，比较就是说心态上面，因为也是因为这种转苦乐为道用的这种的心也好，或者是不把这个所有的人推向敌境也好，甚至就是珍惜这样的一些因缘。所以其实是本质上面，除了极个别的那种的极其不好的因缘以外，大多数的人就是极个别的不好的那种因缘的话，可能有30类似的这种因缘。那一刻虽然你的心不会或许不受他的左右，但是可能那一刻的这种的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许并没有那么愉快，但是对于其他的大多数的来讲，可以变得就是易于相处。所以尤其是你如果有尊重的心，尤其是有慈悲的心，善于这种怎么讲呢，善解他人，离善解别人吧，就可以说这个是也非常关键的。如果有些人觉得这个人说的是废话，那个人说的是没有意义的话，这个人在乱讲话，你有这种的心态的话，你不容易就是跟别人有好的沟通。但是你先听的时候有这种怎么讲，预设立场，或者是说你已经定了你喜欢不喜欢，因为别人的相貌或者是别人的这种其他的，像我们说的衣着啊，以貌取人啊，以相貌取人啊，或者以某一种，也许别人有一个你觉得不好的动作呀，或者是一些嗜好，可能你就开始已经把它判定为你不接受的一类。所以那样的话呢，就可能没办法。但是如果你有一颗这种柔和的心哦，前面所说的慈悲的心，这样的话你更加能够容易听懂别人在说什么，也能够理解要点在哪里。就是或许你不是同一种语言的用的人，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你呢依然能够理解到别人的用意和这种意思。所以这些上面呢，其实误解误会是很多矛盾产生的这个来源嘛。有些人耐性极短，本来别人还没有说完的时候你已经打断了，或者是说就是别人说出来的就是不重要。其实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是如果是同样一句话你喜欢的人说出来，你就觉得很中听。 你不喜欢的人说出来，你就觉得不中听。所以以前那个萨迦班智达还有龙树菩萨涅槃仁波切的一些著作里面有，如果这个语言是就是说是对的，哪怕是小孩子八岁小孩子说出来的，你也应该好好去就是理解和学习。如果他说的不对，其实人就是说很多种的话，以前也有讲到说他说的所谓的不好，人常常怀的好心，但是因为不善于组织语言，不善于就是完整的几种表达，反而使人误会成很多种的不好的这种的情形，这种的比较多了。所以说就是这些方面呢，就是自己心当中呢应该有一种的了解。所以后面就讲我们变得用越更加我们会变得更勇敢更有自信。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其实应该说一个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如果一个人有诚恳的心，比较怎么样真诚的心的话，尤其是就是内外比较敞亮心开放的话，这个自信心呢就是这些应该是有的。如果心不敞开，心不足够开放的话，或者是你本身就慈悲心的话，自然会敞开心，应该这样说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具体每一个事情不是说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是相对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以前有人不是说嘛，就是什么无愧心的话不怕鬼敲门啊，什么就是类似的如果你内心比较怎么讲呢，持着某一种的善念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说敢于面对所有的事情的心就越来越稳定。如果心里面内心不轨的话，可能就是这样那样的，就是这个不喜欢那个不喜欢的心情，这个也是一方面也是一种训练，使自己变得这种就是说基于善的一种的开放，和基于就是这样的带来的一种自信，这样带来的一种勇气。最好有些人是刻意训练出来的某一种的，哪怕是做了不好的事情也要很就是自信的很勇敢那种，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或许可以这样，因为就像电影演员一样可以这样演，但是对于自己内心深处来讲的话是一个不健康的状态，所以应该有保持一种尽量透明，尽量就是对自己来讲没有什么，就比较怎么讲呢，开放的，这个开放是基于慈悲的一种修行，而不是基于其他的原因。所以说就是有一些所谓的勇敢自信是很强势的，很有攻击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其实这种的我们在这里说的就是前面说的比较温和呀这样子。所以它不是那种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欺压式的那种的勇敢，而是心态上面，就是在任何高低贵贱任何地方，你只是因为纯正的那种，就是你的内心当中对于怎么说对于就是对人就是问心无愧某一种的这种的开放是最好的。对于就是心内心当中怀的这个意图是善的这种的开放。我们脱离那些阻挡佛法修行的障碍。所以这个说修行佛法的障碍，可能最大的障碍其实就是世间八法。修行佛法的时候太就是把世俗当中的各种习气带到佛法上面来，进一步来就是有些人把佛法呢当做一个组织，说这是一个团体，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团体，没错，各种各样的团体都有，可能有些没有团体，但是其实佛法有这个，基本上它是归类于某一个团体。有些如果你是一个生意人的话，或许把它看成一个生意的机会，有些人就是把佛法变成生意经，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以前有些时候说，传统什么古建筑也好，佛法道场都变成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卖门票啊，就是塑这个像那个像，最后就是每个面前都放很多那种功德像，反正就很多景区门票，又烧高香，这个就是发财像、长寿像这样。那你这种的一种角度，甚至一个大院子里面设几个小门那种售票或者是就是反正各种各样的，就是这种的，那你就把它当做这种就是经济。有些呢，把它当做政治。你看呢，有些，书里面也有写的时候，就是这样写。他肯定不会自己不会真诚的去信仰和修行，或者说没有这方面的见地和这种修为。那他看到的时候，这是一个组织，那这样子的情况下，那肯定这里就怎么讲呢？就是有些人说啊，那我亲近这个佛法的团体，其实就是有这种政治性的一些原因啦，或者是说某一些意志，或者是这不是这怎么讲呢？就是在佛法的这种佛教的寺庙里面，僧人也好，在家人也好，这些如果你看你个人的这种意图了。如果个人的意图是一种纯粹修行和不修行的差别，你把他所有的世间的一切都作为一种政治资源、经济资源那种的心态，那就是完全是不同的这个方向。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最大的阻碍，就是搞世间的一切的这种世间法吧，可以这样说。但是我们所说的。你说是不是说寺庙啊，或者僧人啊，这些都不能够，就是沾任何经济和政治的这种的一些上面的一些事情呢？这些说法也有很就是不能绝对，就是根据不同的修法有不同的道路。就是如果是你是修这种怎么样分别解脱戒的一个人。的整体的一种的关照和达成的这种菩萨道的有不同，哪怕是就是分别解脱戒的这种道路的一个修行的人呢，他也在一定的这个寺庙和这个修行的团体，他依赖一定的资源呢，依赖一定的这个生活和这种空间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要有这种基本的衣食住行呢，还有一些就是怎么样去有正向的循环，或者是。对，他是应这个，就是因善缘而生的，是，就是使这个地方变得更加有，就是怎么讲呢？或者是一个地方、一个社会变得更加文明、更加好的那个方向上面，那也是就是也很有意义的。那如果是说有些地方可能他不真正的在那没有佛法，天天在那里讲这个各种各样的神鬼啊，有各种各样的他。就是怎么讲呢？这个怎么讲呢？类似于就是说佛法真正的这种的修行的见地什么都没有，然后去说这个身上有这个东西，那个不干净，这里不干净，那里要怎么样，然后做这个有点像实践法的那些做法，或者说你前世怎么样，后世怎么样，那当然这些可以谈，但是其实没有真正的修现在。任何的一个方向上面做努力，去踏踏实实的修行，天天在讲这个，就怎么讲呢？自己过去身是王啊，或者是有这么样怎么样？所有的这些名人啊，这些跟自己有过往啊，怎么样？这样的话，那就有点就没有意义。所以说，以前记得有一些历史书上面有写说，就是这些是现代人写的。总是说宗教是当时被这个统治的人怎么样，国王啊什么什么被他们所利用的怎么样一个工具， 来统治人民啊，怎么样去说人民是有信仰的善男信女，被统治者就是把这个宗教的法师也好，或者是法王也好，这些利用起来怎么怎么样，这些那些，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写法是有问题的。他们有没有这种就是某一种这方面的作用和面向有，但是其实实际上当时的很多的这种王或者是皇帝也好，就是大臣，很多都是真正的，其中有很多是像现在一样有真的信的，也有不是那么认真信的，其中有真正很多是比较真信的，他是真正在学法的，所以有些人甚至就是自己有造论，也有这种的人，然后他们也闭关啊，有这个真诚的去揭发呀，还有就是我们有我看，是哪一个里面？好像有就是清朝的一些皇帝，还有其他的，我记上一次还看了一个新的，我记得就是某一个皇帝，他自就是揭发的所有的过程写的相当虔诚，非常虔诚，就是除了雍正以外的另外一个人也是，就是好像是我看明朝的一个皇帝，我到时候找到的话，应该是在大宝法王第几世、第二世、第三世。某一个面前呢，受法的一个经过，就有这个历史书里面有的，所以非常非常的虔诚。就是一般人来讲，是皇帝是很高的，所以他就是怎么样低头啊，或者是要其他人来三跪就三拜九叩这样。其实实际上他就是这个后来画成了一个唐卡，就是画了以后呢，就是就是坐在这个下面呢，然后甚至就是就一些很多虔诚的那些动作都有，所以这些到时候我给大家可以看。好像是前面放了一个镜子，然后从镜子里面看到这个就是法师什么做的，反正就是也非常虔诚的。以前另外，雍正皇帝在那个张家活佛面前就是受法的这些过程，以及现在不是说这个。什么？好看，顺治皇帝嘛，顺治皇帝那有那个一个唐卡嘛，五世达赖喇嘛，那个也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就是一个就是，他们的法座，就是因为这个有这样子，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迎接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去迎接的？有些人说什么出来即是你打猎的，其实不是打猎的，他是那个专门去接的。然后这些上面，然后好像没有从拱门下面过，从上面修了一个桥，就是法师从上面过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到里面以后，正式就是会面的时候。就是皇帝不会坐在上面，而是就是下来，就是下他的座以后到最前面来，还没有坐上去吗？还是下来的不知道，但是就实际上是就是跑到下面来接，然后就是怎么样，就是一个礼数吧，然后怎么样去碰杯的，这些藏文里面也有写，所以这个和后来的一些人写的那些完全不一样。后来一些人是根据需要，甚至敢编造这个史料和史书的这种方式写出来的东西太多了，所以那样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就是政治的人只看到这个角度，说怎么样把宗教利用来政治的方向上面去带方向那种，所以当然这个就是有些地方会做这些事情可以理解了，就是根本上面。但是我们说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的心态上面有这些方面，的心态的话，就是最大的障碍，修行上面。应该说放下这些，就纯粹的去心去了解佛法，那这样子的话就有意义。但是另外一项方面，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接触与佛法的因缘不同，就今生今世你学一点，接触一点，哪怕是正面负面的某一种，但是可能在不是特别严重的那种负面的话，或许你因为就是开始是。因为工作的需要或者被动的，但是后来慢慢潜心的去了解以后，真正的有了解它的意义，所以肯定这种人也有的，就是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其他的原因，但是后来越学越有意义，就是逐渐的真的深入到心里面去，所以这个因缘就不好说， 所以整体我们就说，所以可能也许是说佛法里面，有些人会说100%要求所有的人都是非常清净的，见地就是高深，然后修行上好，然后就是戒律清净这样子。如果说稍有一点点瑕疵的话，或者是有这个不满意，就会全盘否定，因为个人的行为而变嘛整个佛教这样。那你这种的心的话，也要就是没有意义，因为是一个大的社会，你也可以第二天就剃度就成为出家人，所以并不代表你的习性第二天就变成了一种符合所有佛法的标准的人。所以但是你有这方面的一种决心的话，就已经受到很多人的一种的觉得你有至少有某一种的功德，所以而就是产生的一种尊敬僧宝的这种的心。僧众的话有一种恭敬心，但是事实上面呢，就是佛教徒自己也要好好的去努力。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就是说那些神神鬼鬼的事情啊、一天到晚就是说这个然后甚至就是门派宗派之间呢，就是以政治党派的那种心态去对立，而不是真正的去学习佛。在密乘这种的戒律里面，现成的菩萨戒里面，这些上面的要求已经没有怎么去看，然后用时间的这种的态度去相互，这个在历史上面也有的，就是包括在藏地，在其他地方都有，甚至因为寺庙的这些法师或者之间的一些就矛盾呢，所谓相互就是有这种传说嘛，就是放这个咒啊，或者是有些就是可能也放那种的护法呀，怎么样？就是应该是世间的护法，应该是智慧护法，或者是这种有功德的护法，他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有点像你派坏人去捣乱一样的那种事情，我们就觉得有点可笑嘛，就是自己就是把一些个人的偏差这个些事，但不是一个群体的这个问题，有大多数引起来的都是个人的一些作为，所以，这些上面很可惜，其实有点像在佛法当中最是就是已经在内部里面，但是心没有入内，就外表入内了，心没有入内，然后就作乱啊，就是还有烦恼啊这样子。但是烦恼的人哪里都有，但是其实大可不必在佛教里面做这种烦恼的事情。就我们能够把任何负面的情况扭转为顺势，所以这个优势，所以这些是极其关键的。也许我们刚才说的，也许有这些政治、经济以及种种的这些个人的习气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能够了解到说，就是怎么样把它，就是把这种的世间八法的这些心呢，就是转化为修道，转化为就是成功解脱的这个道路，获得最终成佛。在这一路上面呢，就是顺逆诸境呢，都作为增上缘来修行。所以是说这些上面呢就非常重要，但是这个我们说要不让别人去修啊，怎么怎么样的，这很困难的，但是你自己可以好好的去修，每一个人管好自己的心的话，那其他的人也就是自然就会受这些正面的影响，至少，所以说应该说修心的这些方法，所以就是顺逆诸境修道的这个方法呢，最佳的方式就是你自己每天开始努力去做，一点一点的去实践。所以说，我们就是试着去看怎么样把负面的这些情况呢，先由心念的训练，然后再来作为的上做心的这些训练来转转的，就是渐渐的这种转化。所以这个转化了一次成功，像我们刚才说的，你一次有个忍耐，然后超越了这个烦恼以后，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慢慢慢慢越来越顺，越来越容易。所以，这个状态。所以第七个说，自心总是处于知足的状态，与内心平和，所有和与内在平和和所带来的安乐中。所以平时呢处在一种比较祥和的心态上面， 基于慈悲，哪怕是外面有天天有纷争、杀人放火，但是因为你有巨大的慈悲心的话，尤其是我们所说的根本上的理解，除了这种缘众生的这种慈悲心、缘法的无缘的众慈悲心，这些都上面做一些训练、做一些修持的话，心会越来越很平静，如山的慈悲。以前说有些时候如水的那种慈悲一样如何的，另外一些是就像山一样稳固，因为他的见解已经超越了一般的那种，就是以前有些人像慈悲就是说一定要情绪起伏啊那种的，就是替人难过呀、担心受怕呀，这样子才叫慈悲心一样的。其实这也是一种慈悲，我们不能否认有那种的慈悲，但是说基于那种空慧而产生的慈悲心，或者是基于这无常的变迁种种的上面的话，你有一个很广大的更整体的一个关照，所以说从具体到所有的都有一种关照，所以你的内心呢不会跟着那种就是马上起伏很多。所以或许你说是不是你就是没有触动，肯定不是，都有触动的，但是这些触动呢都在这种怎么样一种智慧引领上面的一种的触动。所以不然的话，可能我们说我们慈悲这个的时候又会对另外一些产生嗔恨的心所以就是有点像顾此失彼这样不完整的或者是我们只是关注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那还有好多好多的这种事情，还有今生来世，那还有过去世的这些影响，我们应该如何解决？上面呢，就是没有关照的话，那也是一种的不完整的一种心，就是慈悲心上面的一些训练。所以说，基于任何因缘，本质上面如就梦幻泡影一样，是吧？就是以前有些就我们这上面说到特定的一些句子呀、用意的时候，也有这样子嘛，就是自己怎么说呢？就是说也有关照。我们不是在讲《金刚经》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样子。鸠摩罗什的翻译，事实上面呢，鸠摩罗什大师呢就是成就很高，所以他把原文呢就是做了一些。这个里面只有六个嘛比喻，如这梦幻泡影露电，就是这个六个嘛，实际上应该是九，如有九个部分，所以就是所有因缘和合的这些现象，就和合有为的这些相呢，如心、如意、如灯、如幻、如露、如泡、如梦、如电、如云，就这个九个部分。但是他可能就是说有很好的一些本尊的启示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好像后来记得说玄奘大师他也看这鸠摩罗什的翻译呢非常就是受人欢迎，脍炙人口，他也想说把一些比如说大智度论呢这些就是鸠摩罗什的一些就是对于特定的一些简化呀，这些方面的一些做得非常好。那他想做的时候，好像是梦到金刚手，就是执金刚的这个菩萨的梦，就说你怎么敢就是做这个，就是有点像说圣言呢，你可以就是怎么去就是怒目这种的，就是一个梦。梦到说怎么去可以改随便改圣言的这种的佛法的书圣的这种佛的教言呢，所以他就后来的那些呢就没有这样去怎样的剪辑也好，类似于这种的状态，所以过去的时候有一些的所以可能有点离题啊，这个说的。所以我们就，所以这个后面我看时间差不多。于此着事，若要遵循法道，就不能缺少这样的铠甲，就上面的这些特质慢慢的训练出来。 当我们不再受焦虑和愤怒所折磨时，不仅其他痛苦会像失去武器的士兵那样一溃而散，多数情况下就连疾病等厄运也会自行消失。所以就是说，我们应该基于前面的这些内容的一些修行呢，就是整体而言的话，就是这些方面的做一些努力就非常的重要。具体的这些修法呀，这些都在前面都已经我们已经有了，但尤其是那个承诺，我觉得就极其重要。就是从今以后不管遭遇什么样的痛苦，我都不再就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焦虑和愤怒的这种的心。这个之后呢还有一句，就是说就是不管遭遇什么痛苦，就是他可能就是相信说逆境实际上能够带来就是功德，所以逆境本身具有功德，所以说就是你愿意去承受逆境，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这种的决心。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赐给我不幸和障碍，让我能增益羞耻之力，所以这三个大家心里面经常记得，这个部分。所以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说，痛苦像失去武器的士兵一样一溃而散。如果一般手里面有东西，有比较强力的那个武器的话，那可能胆子大了，往前冲啊，或者是这样子。但是如果，就是防御的或者是攻击的那些武器掉了以后呢，可能他就士兵就逃跑嘛。所以很多所谓的那些逆境也不再是逆境，就是说到之处都是有阳光一样，都是顺风顺水。对你，因为你对你来讲那些逆境的意义不同，所以说没有什么是真正的那种逆境。甚至我们所说的这个时候真实的这样修行，以及前面的某些特质已经修出来的话，那时候连疾病的这些痛苦也被就是你的功德所转化，厄运自行消失。疾病跟厄运那是在讲的。所以好像后来这些多智亲达美尼嘛，他也是一样，既有他的一些修行的功德，所以他们的那些起初有的那些疾病逐渐的就是因为也肯定吃了药，但是就是逐渐的就对治了。所以这个在好像好几个那个里面都有些。所以往昔大德们大德常说，假如没有任何事能让你不快乐或不满意，那么也没有什么事情会扰乱你的心。所以这个就非常的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然后由于心不受干扰，你的气息细微的缝隙也不会受到干扰。意思是身体的其他元素便不会受到干扰。如此一来，你的心便能如恒常安乐之轮那样转动，持续保持着不受干扰的状态。所以这个是前面的这些修为以后的一种的功德吧，主要是说你敢于面对，勇于面对，以及正确的方式来面对，态度来面对以后，反而最后是你得到了安乐，就是身心都得到调伏。所以所谓的敏感刺激的那些，就像你已经有很好的那个免疫系统以后，那其他的那些疾病和那些都不再受到他们的威胁一样。所以有这些，然后因为是你怎么讲呢，心得到了训练。如果你心没有得到训练的话，就很容易被入侵，然后很容易恶化，很容易就是失去那种的怎么讲呢，安乐这样子。所以这时候已经有所以身体和心的关系在这里，这个内容其实很大，但是就这里提了一下。如果是我们的心没有受到扰乱， 因为我们的这种对于苦乐、顺意以及种种的这种态度的转变呢，我们的心不容易受到干扰，所以因此我们的这种气脉明殿的这种，尤其是风系，那也会就是比较平静健康。所以如此一来呢，就是我们的生命之轮，安乐之轮的转动保持着不受干扰的状态。所以相反的，这里又举了一个例子说。像马上背上有疮的旅马，是捕食鸟类的绝佳猎物。容易恐惧的人是邪灵绝佳的下手对象。但若性格稳定坚强，此情况绝非如此。此情况非则非如此。所以说，马背上有疮的，一般马背上面不会乱长疮，但是马背上面呢，一般有些是因为人就是放马鞍子呀这些。而且马鞍的那个角度和那些就是做的不太好的话，它会造成这个磨伤、磨损，磨了以后掉了一块皮，然后变成红皮啊。有些在上面如果有加以感染的话，就是其他的鸟啊那些飞起来，有些看到红肉嘛，然后就会啄食这个动物的背上的这个脓疮啊那些裂口啊，就是有些被蹭掉的皮血肉。这些上面，所以他就变成被攻击的对象，所以心里面脆弱，内心就包括没有慈悲心的人，很多人其实看起来很坚强、很傲慢，但是其实很脆弱的。所以世间八法的人也是很脆弱的，有很多太多的按钮可以任何人按了以后就不高兴了，就是像那种蛇上面身上撒那个，就说什么麝香的毛或者是盐一样的，所以。说对人对这个所谓的，这些神神鬼鬼的这些讲多了以后，人就非常的重视，很信以为真，而且把佛法的正道、慈悲、智慧种种的这些道路，好像就放在一边，经典也不学，论点也不学，而天天讲各种的邪灵啊，各种各样的恐怖的鬼的故事呀，或者过去怎么样的，其实那些很可怜的，就像我们有讲不完的野生动物的故事。讲不完的这些，就是水生的动物，或者是家养的，人界的很多故事一样，其实，我们并没有否认说有这种恶鬼道呀这样子，但是意思说，那些其实，如果，我们不是想要去投身恶鬼道的话，其实，就是要对他们慈悲以外，没有特别的必要说天天讲，这种东西。但是有些人认为学佛的话，学宗教的话就要讲神鬼，然后，因为神鬼不存在的东西呢，就是说，又可以因此而可以就是打起来啊，或者是因此怎么样。有些人说这个人有身上有附体，他说了什么话怎么样的，尤其是以前我记得我去过东北的一些地方，那种比较多，如果你给他讲出离心那些，他没有兴趣，但是你。第一谈到这个就鬼啊这些的时候，兴趣很高，然后就是说，哎呀，这样神奇的故事，说我会说宇宙话呀，或者是我不用别人教，我已经学会了梵文啊、藏语啊，这么样一说的时候，人就很多，这个是飞来时呀，从怎么样的故事，天界飞过来的呀。所以这个在这种反正故事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尤其是不太懂佛法的地方，就是那种多不真正离上来学习的人的地方，那种问题比较多，所以有些人就因此而受到惊吓，这样子就是，我们如果很忌讳这个忌讳那个，然后就是出现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就像人世间有人说这个人是坏人，那个人是间谍，这个人是怎么样喜欢指控别人嘛，就一样，可能就是学神鬼这样以后，有些时候认为啊，他说他是仙人，他是这个菩萨在世，这个人是身体有福，因为他的附体讲了什么话，他又怎么样，然后好像就是现在就是不学佛的或者是外国人里面也有这种，就是。宇宙的声音怎么样啊？就是好像天象又怎么样，这样那样的天象，然后又说这个能量那个能量，很多很多这些，讲的，然后就好像就是说 这一件事情可以跟1300年、2000年时前的某一个事情，或者突然加深了很多联系，这些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这些不是那么重要。事实上呢，有些人说什么，怎么说的？反正这种故事很多，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说，我昨天下午跟这个耶稣就是在世见面。圣母玛利亚一起吃饭，什么那种的人，就是有点比对一些不信仰宗教的人来讲，那样一说以后，他们就更排斥宗教，非常讨厌宗教。有些人觉得这几乎可以送去医院或者是精神病院的那种的心态，所以就这种人要小心。就是个人有任何体会的话，那属于个人，不属于公共的，而且没有共享的这个平台和那种的共同的那种。经验，所以所谓的那些分享没有任何意义。尤其是非常两个人相互投缘的要说的话，那你就私下说一下没事。但是意外这些就不能这样去做。而且这从佛法的修行上来讲的话也一样，如果你真诚的皈依佛门，佛法修行的话，其中一个功德是说不被世间神鬼所伤害，因此就是你不需要担心那些。然后基于你如果有一点见解、悲心和智慧的共性的了解的话，其实更没有意义去过分的去做。只是在有些佛法修行当中，把它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些道理，那个故事可能就不是，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但是说出来以后，很多人就是一个怎么讲呢？一个例子来指出什么这种的故事这样那样的，是但是其实除此之外没有太大的意义去做，所以后面这样的。但若性格稳定坚强，则非君子，就是性格，若身体弱的话，容易被猎物下手和疾病入侵，像这上面用这个马。然后如果心态就是神经衰弱的话，很容易生气啊，很容易沮丧啊，很多问题嘛。就包括乃至于，如果你过分的相信这个神鬼就在你旁边，在做这个做那个做害做，甚至呢也帮助你怎么样那样的话，尤其那些上面，尤其是你自己的心首先是第一位的，其他的就是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先到这里。赐福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勒，明天再会。明天早上禅修，这个呢，经常也大家也读，大家也看，很重要的。祝大家身心安乐，扎西德勒。